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的作者鼓励已经蒙恩得救的圣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甚至还列举了六项基要的真理：懊悔死刑、信靠神、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这些基本的教训都是圣徒得救的根基，非常重要，但是经历过了之后就必须继续往前，不要停留在这些开端的真理。其实这也是整本希伯来书的负担，就是圣徒们要成长，要继续往前，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最具争议性的经文之一，不同神学架构的教师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大都是紧持着自己的神学架构，不惜扭曲经文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我先点出争执的焦点，让圣徒们可以思考，进入本文之后再提出我的看法。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是神给人的礼物，要让人能够明白救恩的奥秘。一般来说，你读经的时候所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神本来的意思。如果有解经家告诉你这不是神的意思，大概率是他无法把这个经文放入他的神学架构中，而尝试扭曲经文的意思来保存他的神学架构。加尔文学派强调神的主权，并且发展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观点，他们就宣称这一段经文所提到的人虽然蒙了光照，尝过了天恩的滋味，有份于圣灵，尝过善道的滋味，又觉悟了来世的全能，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得救，他后来离弃了正道，只能下火湖。若照着这一派的说法，得救实在是难，那今天的教会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得救的呢？持相反观点的是亚米念学派，他们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并且发展出人有可能会失去救恩的观点。他们就是用这一段经文来证明他们的论点。一个这么有经历的圣徒，如果不谨守，他还是会失去他的救恩。真的是这样吗？这一段经文是描述一个完整的观念，接着再加上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像一幅图画一样，更清楚地阐明了作者本来的意思。因此我们先一口气读完作者所描述的观点，加上一些解说，之后再来看他所提出的例子。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在这一段经文中，作者提出了一般人，他们曾经蒙了神的光照，当人蒙光照之后，就会看到自己的不堪，同时也看到了基督的光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人懊悔自己的死刑，愿意来信靠神，神就照着福音的应许，让他尝过天恩的滋味。天恩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oria, D-O-R-E-A, 是指圣灵的恩赐或者是生命的恩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篇强而有力的道， 让人扎心。众人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彼得就告诉他们，在使徒行传2:38，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这里的 gift 或者是恩赐，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 Doria。 领受了圣灵的恩赐，无疑的这是一个悔改了、受洗了、得着圣灵内住的圣徒。所以希伯来书的下一句就是与圣灵有份。这般人不但蒙恩得救了，有圣灵的内住，他们还相当的追求，尝过了神善道的滋味。这里的道希腊文是 Rhema, R-H-E-M-A。 这是神应时的话，说出他们把神的话应用在生活中，并且带出了美好的结果。他们经历了圣灵的运作，并且认识神的全能是超越现今的时代，还决定来世的定命和赏罚。他们觉悟了来世的全能。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深恐我们会误解，因此用了这么多的描述，让我们确定这一般人他们是真正蒙恩得救的，该有的属灵经历他们都有了，他们不可能是没有得救的人。问题来了，这一般人如果背离了真道会有什么下场？这第六节就是说，若是离弃的道理，离弃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parapipto, P-A-R-A-P-I-P-T-O, 这是个复合字，是由 para, P-A-R-A 和 pipto, P-I-P-T-O 所组成。 para 就是 close beside, 站在旁边，而 pipto 就是 fall away, 跌倒了。说出这是一个本来紧紧跟随基督的人，后来偏离了、背叛了、跌倒了，就离开了基督。作者提到了这些希伯来圣徒，他们对于福音的真理有了主观的经历，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他们会偏离真道，很可能是承受不住诱惑、试探和压力，而又重新回到了犹太教中。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基督徒大受逼迫，而犹太教则和罗马政权一直维持着友善的关系。这些希伯来圣徒或许是顶不住压力，就又重新回到犹太教中。而这犹太教的系统就是当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幕后推手。而这些尝过救恩滋味的圣徒又回到了杀害耶稣的犹太教中，就好像是把神的儿子重新钉了十字架，这是明明的羞辱他。因此作者就做出了一个断语，他们不能重新懊悔，也就是说他们在地上的年岁不能够再重新回到与圣徒的团契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前，我们可能隶属于某个宗教团体，后来我们听信了福音，相信耶稣，并且接受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也真实的经历了基督的恩典，有份于圣灵，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了来世的全能。有了这么多宝贵的经历，我们就要持守我们的信仰。遇到了逼迫或者患难，我们或许会软弱，会后退，甚至于会跌倒，但是有一条红线我们不能越过，就是不能否认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回到了不信的状态，重新加入了过去的宗教团体去敬拜偶像，这就等同于把神的儿子重新钉了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如果落入了这种光景，我们就不能重新再相信一次，在我们有生之年也不能再回归到教会中。在这里我要暂时插出去一下，提出一种不同的解释， 因为这一段经文的语法不是很清楚，也可以解释成这些偏离正道的人不能够再重新悔改相信，因为他们得救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不需要再重新设立另一个根基。如果这么做，就等于是把基督重新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基督。因此，这些偏离了真道的人，他们只要为偏离的错误认罪了、悔改了，就可以回到教会生活中继续往前。我一向敬重的江守道弟兄就是持这个观点，这实在是彰显了基督恩典的浩大。我考虑了再三，还是觉得神给我的领会是某些红线不能越过，在这一点上我不敢确定，因此提出江弟兄的观点供弟兄们参考。读完了这段描述之后，可能我们都还是有一些疑惑，作者实在很有智慧，接着他就用一幅图画来描述这种情形。我们常说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借着这一幅图画，我们就能够更清楚这些圣徒最终的结局。我们来读第七节和第八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一开始就说就如一块田地，这块田地就是圣徒的比喻。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保罗也说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而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撒种的比喻，也是把人的心比作四种不同的田地。因此这块田地是指圣徒，尤其是指圣徒的心田，这应该是很清楚的。这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这雨水就是神的恩典，也是第四节和第五节所说的那五件事，就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经历过这么多恩典的雨水，这田地若长出菜蔬，合乎耕种的人使用，他们就要从神得福。也就是说，每一个圣徒接受了神恩典的滋润，就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让主欢喜快乐，这是圣徒蒙召的目的。但如果长出了荆棘和棘藜来，就会被神废弃。我们先来看荆棘和棘藜的来源，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是在人犯罪之后，地受了咒诅，才长出荆棘和棘藜来。这就说出人的心田里有两个源头，一个是来自圣灵，能够供应生命，让你长出生命的果子。另外一个是来自肉体，会让你落入最终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就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俄版翻成情欲那个字原文是 flesh， 所以也可以翻成肉体，就是肉体与圣灵是彼此相争，彼此为敌的。而人的心田正好就是圣灵与肉体的战场，因此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要经常取用基督的宝血，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免得这恩典的雨水滋养了我们的肉体，而长出荆棘和棘藜来。我们的心若长出荆棘和棘藜来，就要被神废弃，尽于咒诅。我们读经一定要仔细，这里不是说就是咒诅，而是说尽于咒诅。既然是尽于咒诅，就还不是咒诅。这是在神的恩典中提醒的话，让我们能够及时悔改。如果再不悔改，结局就是焚烧，结局就是在神审判的时候。 神要来焚烧。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的六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中间的第六项就是永远的审判。我们说过，这包括两种审判，分别是对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我们先来看相信的人，他们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因为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每一个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按着我们得救之后的工作，或善或恶受报。如果我们的田里长满了荆棘和蒺藜，结局就是焚烧。请圣徒们留心，这块田地被焚烧之后，烧掉的是荆棘和蒺藜，但是田地是烧不掉的，田地仍然在。这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所说的，每个人蒙恩得救之后，一生都在建造一个工程，而建造的材料是人可以决定的。有的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那建造的工程一定是又慢又小。有的人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短时间就能够盖出一栋富丽堂皇的大房子。但是在世代的末了，在基督的台前的审判，基督要用火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工程如果留得住，人就要得赏赐，这是得胜者的赏赐。工程如果留不住呢？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这么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神的话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因为他用草木禾秸建造，他的工程被烧了，他要受亏损，而他自己却仍然要得救。也就是说，他虽然无份于千年国时得胜者的赏赐，但是他不会失去永远的救恩，他失去的是他一生的功臣，也就是他白白浪费了他在地上的时间，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亏损。至于不信的人，他们是要在千年国之后，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基督的审判。那时候，凡是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到火湖里。我们在今天信息一开始提到的加尔文和亚米念的两个神学架构，都是因为不区分得救和得胜的区别，以至于把那些不得胜的圣徒都列为不得救的。不论是他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或者相信之后后来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学派最终的结局一样，都是要下火湖。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今天教会真实的光景是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1节到14节所说的那个比喻，而在那个比喻最后22章14节就是因为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有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蒙召的，蒙召的多，选上的少，选上的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得胜者是少数。因此在启示录二章三章的那七个教会中，主从每一个教会都在呼召得胜者，因为七个教会有七种不同的形态，教会中得胜者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像腓拉铁菲教会，整个教会都已经有得胜者的地位，他们只需要持守就能够成为得胜者。像推亚推拉或者沙迪这种大型的教会，得胜者的比例就非常的低。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就预表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包括今天的教会。神也在我们所在的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尽管如此，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虽然不得胜的基督徒在基督再来时建立的千年国度中要失去赏赐， 但他们仍然有份于千年国之后的新天新地。因此，对于永远的救恩而言，的确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对于时代的赏赐而言，就是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一再的警告，一再的劝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继续往前，竭力达到完全的地步，才能够得到神时代的赏赐。我们同来祷告。主啊，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一个受教的灵和清明的心思，让我们真明白救恩的奥秘。我们每一个人的蒙恩得救，都是蒙了你的呼召。谢谢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你赐给教会丰富恩典的雨水，帮助我们的心田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试探和诱惑，不在我们的心中长出荆棘和蒺藜。也赐福给我所在的教会，有许多的圣徒可以相互扶持，彼此勉励，一同奔跑天路，让教会成为你在地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结满圣灵的果子，让你的荣耀能够得着成长。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